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4月2号啊，2019年。我们今天晚上的学习是第13周啊，我们的进度是在撒母耳记上13到31章，以及撒母耳记下1到4章啊。那我们开始之前做个祷告。恩主，求你安静我们弟兄姐妹的心，那我们在学习圣经的时候，那真理的圣灵就来引导我们，让我们明白真理，明白神话语当中的奥秘，也让我们学习到这个撒母耳记里面所记载人物的故事当中，我们应当学到的一个功课。谢谢你，求主恩待啊，祝福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么在撒母耳记上啊，总共有31章的经文，在记载4个人的故事。第一位人物呢，就是大祭司以利；第二位人物是撒母耳，他是以色列的最后一位祭司；第三位人物呢，是扫罗，也是第一代的第一位的君王。那么撒母耳记上就记载，扫罗从被高立为君王，从兴起到结束，那么结束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的31章，他跟3个儿子一起在战争当中死亡。第四位人物就是大卫啊，第二位君王。在撒母耳记上呢，就记载大卫被高立，然后呢一直记载的故事都是他逃亡的故事，逃亡的事情。然后到了撒母耳记下呢，就记载大卫作王的年日，其中呢1到10章记载他征战他在以色列被高利为王，以及跟外邦人征战这样子战功辉煌的一个事迹。但是从11章开始就进入了一个犯罪以及一些家族的这个惨剧这些很不好的事迹。所以呢，我们从撒母耳记上下特别从撒母耳记上，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生命记的教导，就是祝福的路跟遭祸蒙灾祸的这一条路。我们看见这个敬畏神，专心跟从耶和华，就顺服走在蒙福之路；不敬畏神，就走在遭祸之路。那通常我们讲到这个不敬畏神，特别我们从扫罗的故事来看呢，扫罗也是愿意与神同在、与神同行的，但是扫罗的做法是，只要神照他的想法做神，那神就与他同行。而事实上呢，这种想法是不成立的，因为在这当中呢，神不会与不愿意敬畏他、顺服他的人呢同行，自然扫罗就是被神弃绝。所以我们今天呢，就要来看这个扫罗原本是谦卑的人，他在被高利之前呢，他说：“哇，我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人，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吗？”那你为何要来对我说这样的话来高利他呢？所以扫罗原本是谦卑的人，那后来也说他是一个最小的人，但是这里面当他被高利后，他后来成为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以后，我们看见后来他就变了，变成是耶和华要放弃的君王。他这当中的转折点是什么？好，我们来看，就是今天呢要看的这个撒母耳记上13章。你看到撒母耳被撒母耳记上13章，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在第11章被高利做君王以后，他的第一场仗就是打败亚门人，打败亚门人。那么第二场战争呢，就是在13章我们所看到的13章1节，他说扫罗登基的时候是40岁，他做以色列王第2年的时候，那么就从军以色列中拣选了3000人，要去跟强大的非利士人作战。 那非利士人呢是住在靠地中海东边的平地，就是在迦南地的西边那个地方呢，是一个物产富庶，而且他们的文明呢也比较进步。所以呢，这个非利士人呢，我们从撒母耳记上13:5啊，就说非利士人聚集要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他有车30,000辆，马兵6,000，步兵像海边的沙那样多。那以色列人呢只有3,000人，以色列人是武器落后没有训练的人啊，没有训练的人。我们从哪里知道这一点呢？你从13:19，他说以色列全地没有一个铁匠，因为非利士人说恐怕希伯来人制造刀枪，所以以色列人呢要做锄头啊，要磨锄头，要做犁啊、斧啊、铲子啊，就要到非利士人那里去，那边才有铁匠啊。那到了征战的日子，就是13:22，跟随扫罗和约拿丹的人没有一个手里有刀有枪的，唯独扫罗跟他儿子约拿丹有刀啊。所以我们就看见扫罗所带领的军队3,000人基本上呢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也没有什么武器装备。但是呢，非利士人呢是武器精良，而且人数众多。我们就看到在这场战争里面啊，军力悬殊的这场战争怎么样来打。那你再看在这个战争当中啊，以色列人的士气怎么样啊？以色列人的士气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呢，撒母耳记上13:6，他说以色列百姓见自己委极窘迫，窘迫就是被压制啊，被压制。所以他看见敌人这么多呢，他们就躲在山洞、丛林、石穴的隐秘处，他们都躲起来了。那这些人呢，跟面对这个敌人的时候呢，他说那时候扫罗呢在吉甲，百姓都战战兢兢的跟随扫罗。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时候的背景，第二场战争啊。那这个时候他们唯一的希望呢就是撒母耳，因为他们希望呢撒母耳来就好像代表神的同在那样子。所以呢他们就耐心等了7天啊，耐心等了7天，在13:8说，那撒母耳就没有来到吉甲。这个时候有一个现象发生了，就百姓呢就离开扫罗就散去了。我们就看见这个军心就越来士气越来越弱，百姓呢就开始要走了，要开始要走了。那扫罗害怕人民散去呢，他就做了一件事情，他就勉强献祭啊，勉强献祭。所以13:9就说他就勉强献上燔祭跟平安祭。献完祭以后，好，那么献完祭以后呢，撒母耳就来了，来了就责备他啊，就责备他。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心情。刚才分析过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军队，以及扫罗带领众兵士的一个状况，那他就勉强献祭呢，就是做了超越职分的事情啊，超越职分的事情。那我们就看到在整个事情里面呢，撒母耳就责备他，13:13，他说责备他说你做了糊涂事啊，你做的糊涂事是什么？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啊，这里面呢就非常的严重啊。另一个君王没有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呢啊，是因为不信跟不敬畏。所以在这里面，扫罗勉强献祭，他以为借着这个宗教仪式可以得祝福，但是呢他没有注意到他里面的心呢并没有对耶和华有信心。所以只有仪式没有信心，那这样子其实是没什么用的。所以在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敬畏神的心是在走在前面，然后呢我们才有敬畏心的一些礼仪动作啊，这个礼仪动作。那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啊，很明显的一件事情，两军对战， 军力悬殊，我们就看见这是扫罗的战争还是这是耶和华的战争。这扫罗来讲，他可能认为这是他的战争，因为看不见他要怎么样依靠耶和华。如果依靠耶和华的话呢，他就应该要顺服。那所以呢，从兵力强弱来看，这是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从兵力强弱来看。但是从历史来看呢，从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从历史来看，一直是很弱的军队，以色列人对很强的军队迦南地的人，一直都是这样子的啊情况一直在重演。那么在这当中，我们就看见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征战，这一句话一直出现，神将敌人交在他们的手里面，这是耶和华的战争。那你再看扫罗的第一场战争，他亲身的经历，他也是一样，在十一章对抗亚门人的时候呢，那时候耶和华就激动以色列人，大家出来如同一人呢，就是彼此同心，可以打赢这个亚门人啊。所以我们就看这里面，我们掌握到一个观念，说到底这是扫罗的战争还是耶和华的战争。那我们同样提醒我们，我们每天都是在过一个属灵的战争啊，从我们的世界观啊，这个世界的世界观跟我们在基督里所学习的价值观一直在产生冲突，这个世界的是非观和道德观跟基督里面的真理也一直在产生冲突。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潮流是锐不可挡，我们根本啊，就像螳臂挡车那样子。如果我们说啊，我们基督徒要力挽狂澜，那我们可以说靠自己是不可能赢的啊。但是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说，他已经在这个世界得胜了。他这个得胜已经得胜是什么意思啊？得胜什么意思？那我们现在也是啊，在开始讲复活节的信息。主耶稣已经得胜，基本上就是说他已经死里复活。死里复活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打败了死亡，打败了死亡，从死亡出来以后他复活了。所以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重要啊，借着打败死亡呢，就是打败魔鬼，也就是说在那个末日审判日的时候呢，已经审判了魔鬼的意思。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已经得胜的意思是这样子。因此我们看见我们每天都是属灵的战争，我们要有这样分辨的能力，我们所想的事情，我们所要做的决定，包括我们说的话，都是一个征战，都是在跟啊既有的世界观的价值在产生冲突。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站立得稳，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在这里呢，就提醒啊弟兄姐妹，从扫罗的这一场战争，军力悬殊的战争来看，这是扫罗的战争还是耶和华的战争。因此这是耶和华的战争的话，在后面呢，撒母耳记十五章二十二节呢，这一句话就非常的重要。十五章二十二节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了他的话。也就是说，神是更愿意喜悦人听从他的话语，所以他就说圣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啊，胜于公羊的脂油啊。这里面就提醒我们，那这里面呢，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想到啊，类似的教导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呢，他说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啊，这是一个良善跟献祭的对比。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做献祭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献祭，比如说啊，献上我们的奉献，献上我们的时间。那我们在做这个奉献献祭的时候，里面那个动机，里面那个心啊，是最重要的。所以他说，喜爱良善，不喜爱祭祀。那另外一个对比就是，喜爱认识神，胜于燔祭。那这是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他告诉我们，喜爱认识神呢，就是喜爱与神的关系，胜于你在做这些礼仪。所以主耶稣在 马太福音23章23节，他对法利赛人的告诫，他说你们献上各样的土产，献上这十分之一，这是必须要行的，但是更重要的呢，是你们里面的心呢是要行公义的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这个，所以旧约的教导跟新约教导是一致的是一致的。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先想一想我们里面的心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同样的，你看到的诗篇诗篇50篇请你翻到诗篇50篇第7节到第15节，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教导。因为在诗篇50篇呢第7节到第15节呢在讲什么，神所要的是从内心出来的敬拜，而不是外表的礼仪。所以呢50篇的第7节呢他说神说你们当听我的话，以色列民，我要劝诫你，我是神，我是你的神，我并因你的祭物责备你，你的燔祭藏在我面前。那讲这一句话是什么？讲这句话就是说耶和华是在责备以色列民的。那责备什么？责备什么？也就是说整段经文这个诗篇是50篇是亚萨就是诗班的班长所写的。他说不是因你的献祭来责备你，而是因你在献祭的时候缺乏内在的感谢而责备你。所以神的意思就是说，我今天不是因你的祭物责备你我也不从你的家中取公牛，不从你的园内取山羊。他说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他说我如果是饥饿，我不用告诉你我自己去找一个公牛或山羊来吃就好，我不用告诉你。但是神说，我难道会喝吃公牛的肉跟喝山羊的血吗？所以你们晓得一件事，50章14节，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于神，这才是最重要的。我们在献祭，我们在做奉献的时候，里面是存着感谢的心存着感谢的心。所以呢50章20节特别提醒我们，他说我们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就是荣耀神就是荣耀神。那我们就想到这个主耶稣医治十个大麻风，有没有？那有一个回来献感谢给耶稣，耶稣就说你今天回来，你的信救了你，因为你荣耀神这是在福音书的一段故事。所以呢我们就晓得，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神，那按正路而行的，必使他得着神的救恩。所以呢我们在读这个刚才扫罗的这件事情，在对比何西阿书6章6节以及诗篇的50篇我们就晓得说，献祭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内在内心里面的感谢感恩那所以呢，神要的是内在诚实，而不是假冒伪善只有外在的敬虔呢，这是对神来讲呢，这只是枉然，也是虚空。所以我们就要记得诗篇139篇23节24节，他说神啊，求你来鉴察我，看我内心有哪些坏的意念没有，求你来试验我是不是一个诚实正直的人。然后呢他就说，你就引导我走这个永生的道路。基本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每天呢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 test，都是在试验我们。试验什么？试验我们是不是里面有敬畏神的心从心而出的敬畏，愿意顺服。所以在这里特别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从扫罗的故事呢，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我们特别要注意这件事情。然后扫罗勉强献祭以后呢，接下来在13章15节就看到说，这件事情以后扫罗的军队剩下是600人而已，这刚才是3000人，现在剩600人，那非利士人军队还是没有改变那这里面呢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的经文就是有2个人叫做小兵立大功就是14章。哪2个人呢？也就是说是约拿丹跟那位跟随约拿丹呢帮他拿兵器的少年人。所以约拿丹呢 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约拿单怎么样，他说我们呢下去啊，下去攻打以色列人。那我们要晓得这件事情的困难度。这个时候呢啊，以色列人呢是在山坡上啊，山坡上。那非利士人呢是在另一边另一座山的山坡上。所以呢约拿单要去攻打非利士人，他先要往山下走，走到两座山之间的一个交叉的地方，叫做隘口，就是山谷。然后他走下去以后呢，然后再要往上爬啊，再往上爬。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说这是非常消耗体力的事情。所以呢约拿单就对拿兵器的少年人说，我们现在来做这件事情，就看看呢是不是耶和华要我们去两个人去攻打非利士人呢。那这个印证是怎么回事呢？他说好，在14章第九节，如果我们下去的时候呢，非利士人看见我们，他说你们站住，让我们过去你那边打你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就不是耶和华要将敌人交在他们的手里面，那我们就站住不到敌人那边去。14章第10节，如果非利士人说你们上到我这里来，上到我这里来，然后呢我们就说那这就是啊耶和华把敌人交在我们手上的证据啊。那我们来想两军对战呢，如果你看到有两个人从敌军的阵营出来呢，我不晓得这个主帅啊会做什么决议，是派兵出去把这两个人杀了容易呢，还是叫这两个人过来送死啊，以逸待劳比较容易一点。所以呢他们也很有意思，就啊做了这样子的祷告，我们就说做了这样子的祷告。那这个拿兵器人就说对约拿单说，随你的心意啊，就是你想你所想的也是我心里所想的。好，那么果然呢他们就发现，当他们下到山谷的时候呢，非利士人就说来你们上来啊，你们上来，他们就当作这是啊耶和华给他们的证据。于是呢这两个人呢就爬上山啊，到非利士人的所在的地方，就是14章的14节，在那个地方杀了20个人。那14章15节就说，哇，这些非利士人呢在营中在田野众民之内啊，大家都震惊啊，这个地都震动啊，地都震动。那这个时候呢在扫罗的军营里面呢，他们就看见对方非利士人的军队啊在溃散的时候，他就说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那扫罗就想要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点数点啊，他只有带600个人，所以数点一下就发现少了两个人，就是他儿子约拿单跟拿兵器的人。那接下来扫罗就说哎，来来，那我们现在啊赶快把神的约柜啊带来，对大祭司啊亚西亚说，那意思就是说他这个时候想要来问耶和华说啊，这个求问耶和华是不是可以去打，但是呢来不及了，因为非利士人的这个喧闹的声音越来越大了。所以扫罗就对祭司说哈，停手停手，我们现在赶快要过去啊攻打这个非利士人。然后呢在14章24节，扫罗下了一个愚蠢的命令。这一节经文里面在啊希伯来原文啊有一句话，那中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这句话就说这一天啊以色列人大受窘迫。大受窘迫的意思呢，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大受压制。所以你看在面对两军对战的时候啊，一队600人，一队呢他说兵啊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所以以色列人啊武器又很差，所以他们大受压迫。因此呢扫罗下了一个命令，叫大家不能吃东西啊，你没有吃东西怎么作战呢？那么依照啊我们从这个当中所了解的，很可能呢就是扫罗呢想要用这种克己进食的方式呢来求神喜悦，来求神给力啊。可是不吃东西怎么给力啊，所以呢这蛮奇怪的哈。所以当扫罗下了这个愚蠢的命令以后，当然约拿单没有听见了。那约拿单呢打这个攻打敌人的时候呢，就在树林里面看到有蜂蜜啊， 所以他吃了以后眼睛就明亮了嘛。那百姓呢，在攻打敌人到这个攻啊打败敌人以后啊，肚子实在太饿了，所以就杀牛宰羊的，还来不及把血除掉呢，就把这个啊带血的肉就吃下去，因此呢得罪了耶和华啊。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呢，扫罗就知道呢他们得罪了耶和华，因此就筑了一座坛，想要用那个啊针灸的方式呢来找出到底是谁得罪了耶和华。后来就啊这个啊针灸呢就找出来约拿单，因此呢就要把约拿单杀死。当然呢这个百姓呢就替求情。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见14章37节，当扫罗求问，做了一个祭坛求问的时候呢，他说我要下去追赶非利士人，可以不可以？他说这日神没有回答他，也就是说神保持沉默没有回答他。因此到底是谁的罪呢？啊，到底是谁的罪呢？刚才约拿单有求问神啊，神借由这个非利士人的口印证了，以及借由非利士人呢被两个人啊搞的这个军队军士气涣散呢，来证明这是神要将啊这个强大的非利士人交在他们手里面。所以这里面到底是谁犯罪呢？啊，是谁犯罪呢？是扫罗犯罪呢，还是约拿单犯罪？那到底是神跟谁同在呢？神跟约拿单同在呢，还是神跟扫罗同在呢？啊，再一次的我们回来看，到底这是这场战争是谁的战争啊？是谁的战争？所以呢，讲完了14章以后啊，讲完了14章以后，我们就进入到这个15章。15章呢，一开始又是一场的战争。在这里一开始呢，撒母耳就对扫罗呢耳提面命说：“你要听从耶和华的话啊。”所以第一节呢，15章第一节中，听从耶和华的话开始。然后呢，接下来撒母耳就重申了，神并没有忘记以色列人，并没有忘记以色列人。他说，当初怎么样来打亚玛利人的时候呢？啊，神都没有忘记。所以如今扫罗啊，扫罗你要去攻打亚玛利人，你要记得一件事情，你不可留下一切的国物，你不可怜惜啊。在15章第3节，他说你不可怜惜。结果是怎么样？说你看一个相反的一个动作，就是在扫罗打败亚玛利人以后呢，他说15章9节，扫罗和百姓呢、啊、却怜惜亚甲跟那些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神说你不可怜惜，可是扫罗做的就是怎么样？怜惜，手下留情。怜惜的背后是怎么样？看见好东西，看见好东西就喜欢啊，所以看见好东西就喜欢呢，比遵守神的命令更重要。看见了，扫罗就是做这件事情。那接下来呢？啊，15章呢，有一句啊，有一句话，有一个动词啊，啊，是等于是15章的一个关键，叫做听啊，听。你要听谁的声音呢？啊，你要听谁的声音呢？所以15章1节就说你要听神的声音。结果呢，扫罗没有听神的声音，撒母耳去到扫罗那里，听见牛羊的声音啊，听见牛羊的声音。因此呢，就说哎啊，在15章14节，听众牛羊的声音，就问他说这是哪里来的啊。那15章15节呢，扫罗呢就把他推给百姓说啊，不是我干的啊，都是百姓喜欢这个啊上好的牛羊啊，把这些上好的牛羊呢留下来，有个目的的，要献祭给耶和华啊，其余呢我们都灭尽了啊。所以听神的声音，听牛羊的声音。那再来呢，他是说啊，15章22节，再次说听命胜于献祭。15章23节说，你不听的话，你的悖逆的罪啊，等同于你去拜别的神，你去拜偶像啊，跟拜虚假的神的偶像的罪一样啊。说因此呢，你既厌弃 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王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了解说，不听神的声音呢，等同于拜虚假的神的罪一样啊，给我们一个提醒啊，弟兄姐妹给我们一个提醒。那、啊、再来十五章二十四节呢，当然这个啊，扫罗就认罪了，他说啊，对不起啊，我错了，我错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惧怕百姓，所以我做了这个糊涂事情啊，所以怎么样怎么样，他这是一个借口嘛？难道他心里面没有一个喜爱上好牛羊的心吗？啊，然后再来十五章二十四节啊，十五章二十四节啊，讲完了认罪以后，撒母耳就跟他宣告，就跟他宣告，这个耶和华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所以呢，二十七节，撒母耳转身要走的时候，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所以割断外袍的衣襟呢、啊，也代表这个国位，以色列的国位呢，已经与扫罗断开来了。所以呢，扫罗在十五章三十节又说：“哈、啊，对不起，撒母耳，我有罪了。但是呢，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一个台阶下？请你呢跟我回去，让以色列人呢长老跟以色列面前，你来抬举我，给我一个台阶下，从我回去啊。那么回去呢，我就好好的敬拜耶和华的神。那么就看见两次扫罗的认罪啊，两次扫罗的认罪啊，我们就晓得当中的问题是在哪里。所以你看，从十五章十七节，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人的王。”那么从一个以前认为自己最小的人呢，到今天怎么会变成这样子迷恋权柄、享受地位到这个程度呢？那这里我们就想到了啊，箴言二十一章第二节所说的：“人所行的啊，在自己看为正。”也就是说，人所做的、人所行的，都可以找到一个理由来解释，来解释说我自己做的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只有耶和华衡量人心，所以人所行的，你在自己眼中看为正，唯有耶和华衡量人心啊。所以讲到这里啊，我们就知道了，到啊十五章告一个段落以后，那么十六章开始就是啊撒母耳神启示耶和华启示撒母耳要去高啊耶西的儿子做以色列王，因为已经厌弃了扫罗。可是呢，耶和华并没有告诉撒母耳说你去耶西家高哪一个儿子，并没有说是你去找哪一个儿子啊。所以撒母耳到了耶西的家呢，他怎么样？他看见了啊，耶西的第一个儿子是怎么样？叫做以押啊，看见以押，就说啊、哦，这个
以利亚，
他就说哦，这个耶和华的受膏者呢，一定是这个人啊，一定是这个人。你看十六章第七节，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材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的、啊。讲到这里，你们想到扫罗长什么样子啊？啊，扫罗长什么样？虽然扫罗是便雅悯中最小的一个人，但是你记得，当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啊，在九章第二节，他说扫罗是怎么样？健壮俊美，又很高大，比众人高一个头啊。所以呢，所以撒母耳去看高耶西的儿子呢，他可能带着他从前高扫罗的印象啊，他看到这个耶西的第一个儿子以利亚，他说哦，这神一定也是拣选这个人啊。所以这里哎，给我们一个对比出现了哈、啊。他说不是看外貌，就要看内心啊，看内心。然后呢，就啊一个儿子一个儿子从撒母耳的前面走过，一直到大卫，那么耶和华就启示他说：“就是他啊，就是他。”因此，撒母耳就高了大卫。那十六章十三节说：“神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就是神的灵呢，就与大卫同在，感他同在。”十六章十三节，十四节是一个相反的对比。他说：“耶和华的灵就离开扫罗。”所以呢，第一个君王扫罗，耶和华的灵离开他，因为厌弃他。厌弃的原因是什么？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圣灵啊，公然的自由，听谁的声音，在十五章就是这个关键。你听谁的声音非常的重要，因此啊，悖逆的罪就跟拜假神的这个啊偶像的罪一样，所以神的灵离开扫罗，然后神的灵与大卫同在。啊，接下来就是讲到大卫怎么样初次见扫罗，也就是因为有恶魔来攻击扫罗，因此他找一个人弹琴啊，让他安静下来。好，再来十七章讲到歌利亚。歌利亚呢，在以拉谷呢，非利士人的勇士巨人歌利亚挑战啊以色列人，看有谁能够跟他对打。那这个我们又再思想一下哈，这是谁的战争啊？我们每次看这个以色列人都是以小击大，以弱对强，那这是谁的战争呢？啊，这是谁的战争呢？刚才我们讲到十三章，对比扫罗勉强献祭，那扫罗当成这是他的战争。现在轮到大卫啦，第二个君王，他怎么样来看这一场以小击大的战争？所以在十七章四十七节，他就说到胜败全在乎耶和华啊，我们就可以大家都很熟悉。啊，大卫打败歌利亚的这个事情，就用一颗石头打中歌利亚的额头，就是刚好那个地方呢，没有被盔甲保护的地方呢，就被啊打倒。好，大卫就拿刀杀了歌利亚。因此啊，这样子一个年轻人打死巨人歌利亚，哇，大家就很欢呼高兴啊。所以十八章就说什么？我们就看到十八章啊。十八章呢，哇，大家就出来欢呼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啊，这是在十八章第七节。众人欢喜打鼓即庆，歌唱跳舞。那十八章第八节，扫罗就生气了，他不喜悦这句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他说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那扫罗生气大卫的原因是什么？是什么？不就是嫉妒吗？啊，嫉妒这个大卫啊，杀死歌利亚，嫉妒大卫呢受众人欢迎。我们都晓得这个嫉妒哈，就像箴言十四章三十节说的，嫉妒是骨中的朽烂呐。这嫉妒就是里面有一个恶毒，这个恶毒呢，基本上已经让人的心烂掉了。从内心而出的恶毒，这种如果不除掉的话呢，就从里面烂到外面，骨中的朽烂呢，就一直腐烂到外面。Crazy mind 就会做 crazy things 啊，我们就想一个思想偏激的人，就这样子一路追杀大卫十几年。那当中呢，大卫有两次机会要杀死扫罗，但是呢，因为大卫敬畏神而不敢下手杀害扫罗。所以你看接下来扫罗呢就想尽千方百计要来除掉大卫，他就先搞了一个美人计。那我们晓得扫罗的啊儿女，扫罗有三个儿子，有两个女儿啊，长女呢叫米拉，次女呢叫米甲，这是记载在啊十四章四十九节。那扫罗呢就说，嘿，这个大卫，我先把我的长女啊米拉啊给你做老婆啊，这样子大概就是说像啊婚姻年轻啊要收拢人心啊，就要把这个大卫给收服。可是呢很奇怪的，他做了这样子一个承诺以后啊，下面呢又把他的到了这个米拉呢预备要出嫁的时候呢，他就把米拉呢改判给这个啊别人啊叫做亚德烈做老婆。因此呢大卫他做扫罗的女婿呢就落空了。后来呢扫罗又说，那我还有一个女儿叫做米甲，那米甲爱大卫啊，他说我现在把米甲呢给你当老婆，可是呢你要去预备一个聘礼啊，这个叫做借刀杀人。所以呢他就叫大卫呢去杀一百个非利士人，把他们的羊皮割下来作为聘礼。结果呢我们叫做大卫杀两百个人啊，买一送一啊， 杀了两百人，要一百给两百啊。所以在这当中，那就把这个米甲呢归给大卫做老婆。那再来这个继续的啊，扫罗还是想要把大卫杀死。这个时候，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呢就暗中维护大卫，这是十九章的记载。那十九章呢，十八节呢就记载大卫逃到撒母耳那里。那这一段记载非常的有意思，因为他并没有说大卫在逃到撒母耳那边去呢得到撒母耳任何话语的鼓励，但是用一种方式来表达神在鼓励大卫。什么方式呢？也就是说他去到那里的时候，扫罗呢也派兵要去捉拿大卫。第一，他看到有一班先知受圣灵的感动在说话啊，受圣灵的感动在说话。那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所以呢，我们通常称撒母耳呢经营的是一个先知学校啊，在教导先知。那第一批扫罗派去的人呢，也被神的灵感动说话。接下来呢，有人就回去把这件事情报告给扫罗知道，扫罗又派第二批人去，那第二批人呢也同样的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扫罗又派第三批人去，也同样的受神的灵感动说话。这一次呢，扫罗自己去了，扫罗自己往这个叫做拉玛这个地方去呢，就是撒母耳住的这个地方。那去了以后呢，连扫罗也被神的灵感动说话了啊，在撒母耳面前呢躺卧一天一昼一夜啊。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说，虽然并没有明显的话语在鼓励大卫，但是借由这件事情，有四批人，一批就是第一批就是啊先知，然后三批是扫罗派去的人，包括第五个就是扫罗自己呢，就从神的灵感动他们说话来见证大卫是被神拣选的。好，这是我们读到第十九章的一个啊了解。再来二十一章开始，就是大卫的逃亡之旅。那么第一站呢，他逃到了拿伯的祭司亚比米勒，在那个地方呢，在亚比米勒地方肚子实在太饿了，所以请啊亚比米勒给他饼吃。然后呢，那一把撒哥利亚的刀呢，就在这个圣殿里面啊，就带走了。结果呢，让亚比米勒呢全家被杀，只剩下一个儿子叫做亚比亚他。那亚比亚他呢，就是后来呢做大卫的祭司。那这个时候呢，大卫继续从拿伯祭司那边呢逃到加特王亚吉那里啊。加特王就是非利士人的王。他爬到亚吉那边去啊，是一个危险的动作。为什么？你不要忘记，大卫之前杀死非利士人的勇士哥利亚，现在要逃到加特王亚吉那边去呢，怎么样人家会相信大卫是逃到那里去啊？亚吉王要相信他呢，那就只有一招，叫做装疯卖傻啊，就是装疯癫啊，让他这个唾沫留在胡子上，像一个疯子那样子，对吧？亚吉呢就收容了他。第三站呢啊，在二十二章讲到大卫又继续的逃到亚杜兰洞，在那里收留了四百个人。但是四百个人呢啊，都是我们叫做乌合之众啊。二十二章二节说，这些是受窘迫的，就是受压制的，欠债啦，心里面苦恼啦，有什么这个有问题的啦。所以呢，这四百个人呢聚集跟随啊大卫。那之前都是大卫一个人哦，那现在不一样了，看到他收留了四百人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当他有了这一小群人，有一些这么小小的势力以后，大卫要做什么事情呢？经文就开始记载，他就求问耶和华。我们就注意到有这一点细节的改变。所以从23章他逃走以后呢，逃到基伊利呢，基伊拉 他有点小小的势力呢，他就问，凡事求问耶和华。二三章二节说，哎，我可不可以去攻打非利士人呢？啊，神说你可以去才去。二十三章的第四节说，又求问耶和华说，我可不可以到基伊拉去啊？神说去，他就去。那二十三章的第十节，他又求问耶和华，就说啊，现在呢？啊，这个基伊拉人呢，会不会把我交在扫罗的心啊手里面呢？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情形当中呢，啊，大卫在这种状况之下啊，他就凡事求问耶和华。那到了二十四章呢，是大卫第一次有机会可以杀扫罗，但是不杀。这件事情的发生，就是他们躲在一个洞里面的时候啊，正好大卫啊，扫罗内急，所以呢，他就到这个洞里面呢去解决问题。那这个时候就被大卫啊看见了。那大卫呢有机会杀他，他的跟随者呢也说：“来，这么好的机会啊，将仇敌交在你手里，你就可以任意待他。”但是扫罗起来呢，只有悄悄的割下。大卫只有悄悄的割下扫罗外袍的衣襟。啊，衣襟。然后下面说这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二十四章第五节，随后大卫心中自责，因为割下扫罗的衣襟。那我们再想一下，割下衣襟衣服呢，到底是什么含义哈？我们刚才在这个第十五章二十七节，撒母耳的外袍被扫罗给撕断割断，好，代表呢耶和华的。啊，以色列的国位呢，已跟扫罗断绝了。那在这里，啊，在这里，这个啊不是在啊十八章第四节，耶拿丹呢将他的外袍，耶拿丹将他的外袍送给大卫，啊，也可能是一个代表一个国位的啊礼让退让这样子。那我们再想到啊列王记上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讲到这个啊，神人先知哈、啊，将一件衣服撕成十二片，十片归给耶罗波安，两片啊是这个留给这个南国，所以耶罗波安拿到的十片代表以色列的十个支派跟着他走，所以这个外袍的意义大概跟国位哈、啊、有点关系，因此呢，大卫在这个地方内心自责。啊，或许呢，他内心自责，就是说，可能那时他也有想要杀扫罗的念头，只是不敢伸手害他。啊，因此呢，在二十四章十六节，扫罗就承认大卫更有意啊，更有意，更有意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借着大卫不杀扫罗，展现对耶和华的尊重。因为呢，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啊，这是一个义的表达。那、啊、这里面看见是一个是以善待人，一个是以恶待人的情况。好，那么再来啊，二十四章二十节，从扫罗的口里面亲自讲出说，我也知道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你的手里，也就是说他知道这是耶和华神的拣选大卫要做王，可是你就看到这里面有个对比，大卫不敢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扫罗知道大卫也是神的耶和华的受膏者，可是呢他却是一直要追杀他啊，一直要追杀他。好，到了第二十五章，撒母耳死了，这里呢穿插一个拿巴啊，这个大卫呢有保护拿巴的产业，那他就去跟拿巴要一些粮食吃。可是这个拿巴呢是一个刚愎自用的人啊，刚愎自用的人。对比他的太太呢，亚比该呢是一个啊这个温柔的人，温良的人啊。这里面我们就想到了箴言呐、啊。三十章三十三节，箴言三十章三十三节，他说：“摇牛奶必成奶油啊！你不信的话，你拿一瓶牛奶，努力的摇啊，摇个几百下，看这一瓶牛奶会不会变成奶油。扭鼻子必出血啊！你这个鼻塞的很厉害，你一直这个啊用力的扭鼻子呢， 这个鼻腔内部就会出血，叫做有因必有果。同样他下面经文说，照样啊激动怒气必起争端。所以呢，只要你去激动，你知道这个人脾气不好，你就故意跟他作对啊，你去把他激怒啊，就是保证两个人一定吵架的。激动怒气必起争端，那你怎么样来解决这种激动怒气引起的争端呢？箴言十五章一节他说，回答柔和啊，使怒消退。十五章第四节，温良的舌是生命树。我们一直读箴言都晓得这一句话，要把金苹果放在银篮子里面。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啊，都可以学习啊，不要去激动别人的怒气，没有什么好处，一定会有争吵。我们就学习用柔和的话语，就会使怒消退。好，到了第二十六章，到了第二十六章呢，就是大卫有机会在哈基拉山呢来杀扫罗。这次的事情呢，也就是说扫罗带领军队要来抓这个大卫，那么他们扎营以后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卫跟他的兄弟亚比斯就这个偷偷摸摸的跑到这个扫罗的军队里面，拿着扫罗的枪跟水瓶，然后第二天呢跟他说，你看我可以拿走你的枪跟水瓶而没有杀你啊，而没有杀你啊。所以呢，在二十六章九节再一次的说啊，在二十六章九节再一次的说，不能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没有罪呢？啊，而没有罪呢？好，二十六章的二十一节，扫罗再一次承认他错了。而我们从扫罗的生平发现一件事情啊，叫做悔而不改有什么用啊？你老是后悔，但是你不改，悔而不改一点用处都没有。再一次告诉我们啊，我们啊，在基督里面的信仰，脱下旧人，穿上新人，是有悔有改的生命啊。那我们要记得这件事情。那二十七章啊，是讲到大卫呢，因为扫罗还是一样继续要追杀嘛，哈。这个大卫不敢伸手加害耶和华的受膏者，扫罗正好相反，就处处要杀大卫耶和华的受膏者。所以大卫心里面想说，早晚有一天呢、他会死在扫罗的手里面啊。但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哈、如果大卫相信神高他做以色列王，他就应该相信他不会死在扫罗的手里面。就像亚伯拉罕相信他没有孩子的时候呢，将来必有后裔啊，就是以撒，他就不会呢啊，因为这个害怕呢，就两次谎称撒拉是他的妹妹一样啊。那死人怎么会生孩子啊？这同样的，我们可以了解这件事情。所以当大卫害怕逃到非利士人呢的营地以后，他就去投奔刚才我们讲过的那个人物，叫做加特王雅吉。所以呢，他就第二次去投奔加特王雅吉，他就帮加特王呢打败一些人。那加特王呢也很看重他，也很看重他啊，恩待这个大卫。可是呢，接下来二十八章，大卫碰到一个两难的问题，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非利士人这个雅吉王啊，准备要跟以色列人作战啊。那这个时候，他就雅吉王就邀大卫去做他的军长啊，一起去攻打以色列人。那你想想看，大卫是神高立的以色列王，他到底是要去杀以色列人呢，还是不杀以色列人？不杀以色列人，那么又有愧雅吉王的恩情，也可能会失去雅吉王的保护。所以在一个两难的处境啊，你到底要怎么样做一个决定啊？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从这段经文得到一个鼓励，就是说在一个两难的处境呢，我们就相信神会帮他解围。果然呢，耶和华就帮大卫解围。什么意思呢？你就看到在二十九章的第三节，这些非利士人的首领啊，就来告诉这个 亚吉王他说，哎，这些希伯来人在这里做什么啊？亚吉王就说啊，这个人就是以前大扫罗的臣子啊，大卫啊，投靠我已经好久了，我从来没有看过他们犯错啊。那29章第4节，非利士人的首领就向亚吉王发怒，就说，你绝对不能让这个人啊跟我们一同去出战，恐怕在阵上啊反做我们的敌人啊。所以呢，就借由这件事情来帮大卫解围，因此这个亚加特王亚吉啊就告诉大卫，就说啊，你回家吧，你不用跟我出去作战。因此一个两难的处境啊就被解决了。所以呢，接下来就记载这个非利士人呢就去跟以色列人作战啊。以色列人作战的时候，扫罗看到又是大军逼近啊，他就28章第5节，他就说哇，他好害怕，心中非常的害怕啊，心中发战。那这个时候呢，他问神，神根本不理他啊，神根本一点反应都没有，完全保持沉默啊。问神，神不答，他只有去问谁啊？他就是问鬼嘛。所以呢，去找那个教鬼的妇人，把萨摩尔的这个鬼魂啊呼召上来啊，呼召上来。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说啊，28章6节，扫罗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借梦或巫灵或先知回答他，因此他就去问鬼。那萨摩尔的鬼魂就告诉这个扫罗，28章16节，他说，耶和华已经离开你，不但是离开你呢，而且是与你为敌，你不用再问了啊，不用再问了。好，那我们就了解了这件事情以后，那就啊，接下来31章呢就记载扫罗跟他的三个儿子呢在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呢就死在啊刀上面。所以呢，到撒母耳记上就做了一个结束。这个结束呢，就是说扫罗王朝结束了，然后呢，撒母耳记下一章开始呢，是大卫王朝的开始啊，大卫王朝的开始。那大卫王朝的开始呢，就是从第1章记载到第10章是他的兴盛期，然后从11章开始就记载这个啊大卫的这个犯罪。那么撒母耳记下第1章开始就讲到有一个少年人想要去邀功。啊，他就带着这个啊扫罗的这个头盔啊，这些啊扫罗的这个啊冠冕啊，这些啊军装去跟大卫邀功。那他就说，哎，这个人呢是我杀的，结果呢惹祸上身啊，惹祸上身。所以呢，在1章16节，大卫说对他说，你流人血的罪归到自己的头上。啊，所以这个少年人呢，想要邀功不成呢，结果惹祸上身啊。那第2章呢，就讲到犹大支派在希伯伦高大卫作王啊。这个时候，扫罗虽然死了，但是呢，扫罗残余的势力还在。这个势力呢，是在元帅亚尼尔的手上。所以这个元帅亚尼尔呢，就立扫罗的儿子叫伊斯波设作王啊。以撒尼尔的势力啊越来越大，这个伊斯波设啊好像是一个傀儡王一样啊。当这个撒亚尼尔啊，亚尼尔顺便讲一下，亚尼尔是这个扫罗的 cousin 啊，扫罗的 cousin， 因为是扫罗叔叔的儿子嘛啊，所以是。那这个亚尼尔势力很大的时候呢，就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跟扫罗的非病同床。那在以色列人当中，这种现象就是说跟啊，前面那个王的非病同床呢，意思就是说他等于取代了那个王，再占据得到那个王位，所以这个是有意义的。就像啊，接下来我们要讲到啊，大卫的儿子亚沙龙啊，在宫廷的平台上与大卫的妃嫔啊同床同寝，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当然伊斯波设呢也很不高兴啊，伊斯波设呢就责备亚尼尔，因此呢亚尼尔也很不爽啊，就开始呢想要叛变投降大卫，那就跟开始去跟大卫谈判。那这个时候呢啊，亚尼尔呢被大卫的元帅叫做约押设计杀死， 约押呢杀死他是为了报他兄弟之仇啊，因为亚撒黑啊，亚撒黑当初就是被亚尼尔杀死的。啊，第三、第四章就讲到这个扫罗这个儿子伊斯波设呢，被他的另外两个军长杀死，叫做巴拿跟利甲。因此呢，这一场七年的征战啊，七年的征战就结束了。那么，所以接下来就是以色列众支派来高大卫做以色列王。好，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到第四章啊，到第四章就在这个地方结束。好。